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五5月28号宣布，爱尔兰、波兰、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四个国家的外长将从星期六5月29号开始访问中国。这个是中国与欧盟关系恶化以来，为了修补中欧关系所作出的一个新的努力。自从新疆棉问题爆发之后，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大幅度转变，欧盟谴责北京对新疆少数民族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系统性的迫害，将上百万的维族人关押起来进行文化洗脑。欧盟为此对迫害维族人负有重要责任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冻结了去年年底欧盟与中国达成的双边投资协议。北京方面都以牙还牙，对欧盟议员和知名的智库实施反制裁，双方关系迅速下降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低点。中国结束了对澳大利亚籍作家杨恒军的审理，但法院推迟宣判。澳大利亚外长星期五5月18号称，整个审判过程封闭而且不透明。他还说杨恒军遭到中国政府的任意拘留。杨恒军的朋友对路透社表示，星期四杨恒军上庭时，不单止戴着护目镜和口罩，还穿着全套防护服，没办法看清楚他的表情。路透社得知，杨恒军撰写了几页呈交给法庭的辩护材料，还做了简短的发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说，法官禁止杨恒军传唤证人为自己辩护。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一份声明中说，澳大利亚尚未被告知有关指控或者调查的任何细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威胁要报复欧盟针对他实施的任何制裁。他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迫使两名反对派活动人士乘搭的飞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降落，并拘捕了他们。在卢卡申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海滨度假胜地索契举行会晤的几个钟头前，卢卡申科警告说他将会允许移民和毒品去涌入西欧。66岁的卢卡申科说，我们阻止了毒品和移民，但现在你们可以获得这些东西了，想要拘捕就自己动手。普京是卢卡申科唯一的主要国际盟友。在印度因国内严重短缺而暂停疫苗出口之后，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纷纷转向中国购买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分析人士称，这将会有助正试图在印度洋战略地区建立影响力的北京进一步扩大它的存在感。中国已经向斯里兰卡提供了110万剂由它的国药集团公司所生产的疫苗。孟加拉本月收到中国首次捐赠的50万支疫苗，尼泊尔则得到保证将会获得到100万支疫苗。这些来自中国的疫苗正在帮助这些国家重新启动因印度供应枯竭而停滞的接种工作。他们来的正是时候。近期急剧上升的感染率正在引起外界的担忧，印度正在与之博弈的第二波病毒可能会影响到邻国。台湾新冠疫情继续恶化，在昨天星期五5月28号共报告新增死亡病例19宗，这个亦都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报告死亡病例最多的一日。同时，台湾新冠疫苗正在陆续到位，日本方面都表示会将新冠疫苗提供给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报告的数据显示，台湾到星期五新增299宗新冠确诊病例，并有调校回归本土个案的258宗，总计557宗。台湾的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315宗，台湾新增死亡病例达到19宗，超过一日前的13宗，再次创下新高。德国与纳米比亚达成协议，正式承认德国在殖民时期在纳米比亚犯下种族灭绝。德国承诺将会提供11亿欧元，约值13亿美元，在纳米比亚进行旨在增加当地居民福利的开发项目。这个协议是星期五5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宣布的，双方为达成这个协议进行了5年的谈判。协议所讲的种族灭绝发生在1904年到1908年，当时德国是这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宗主国。历史学家说，1904年德国将军洛萨冯 特羅薩奉命前往納米比亞，當時的名稱是德屬西南非洲，去鎮壓克雷羅人舉行的起義。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張富傑，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豐3.com，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at SAI FENG 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六四游行集会被禁的上訴被駁回，停止宣傳成員六四不要入去維園。今年六四32周年，香港警方連續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及限聚令為由，反對支聯會計劃在星期日發起無忘六四大遊行以及下個禮拜五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星期六早上進行聆訊之後，委員會決定駁回上訴，維持警方決定。支聯會秘書長蔡耀春對上訴被駁回感到非常失望，他表示支聯會已經不能夠在合法的情況之下舉辦六四燭光集會，將會即時停止宣傳。六四當晚支聯會常委和義工不會以組織名義進入維園，他會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距離六四事件32周年紀念日仲有倒數6日，今年亦都係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次六四紀念日。香港支聯會能唔能夠延續過去30年嘅傳統，喺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簡稱維園）舉辦大型六四燭光集會，成為各界關注嘅焦點。支聯會早前一如以往，向警方申請在六四前一個星期日，即是5月30日發起無忘六四大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並且申請下個星期五，即是6月4日晚，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警方星期四，即是5月27日，連續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為理由，反對支聯會發起無忘六四大遊行和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就警方拒發六四遊行集會不反對通知書，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星期六，即是5月29日朝頭早進行聆訊。經過商討之後，上訴委員會一致認為，上訴人即是支聯會要求舉行的遊行和集會將會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構成嚴重威脅。委員會又表示，鑑於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嚴重，鄰近地區例如台灣、日本和印度的感染人數未受控，而且香港疫苗接種的進度未如理想，上訴人未能夠說服委員會有關防疫措施切實可行，因此駁回上訴，維持警方的決定禁止六四遊行和燭光集會。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在上訴聆訊結束之後會見傳媒，他對六四遊行集會上訴被駁回感到非常失望，對於今年未能舉辦合法的悼念六四遊行集會向公眾致歉。
今天的結果，支聯會是表示非常失望，在我們窮盡行政法律的途徑的情況之下，支聯會只能夠無可奈何向公眾表示抱歉。面對現在的環境，我們必須以我們的支持者、我們的成員的安全、組織的可以持續運作推展、可以延續我們支聯會的咁多年的信念作為優先的考慮，所以我們向公眾抱歉的表示，支聯會已經不能夠在合法的情況之下繼續舉辦今年六四維園燭光悼念集會。
蔡耀昌表示，支聯會將會即時停止有關六四燭光集會的宣傳，下個星期五即六四當晚八點燭光集會原定的時間，支聯會常委和義工不會以組織的身份進入維園。
支聯會亦都會停止有關集會的宣傳，在原有的維園集會舉行的時間，支聯會的決議我們是不會以組織的名義到場參與，我們的常委、成員、義工等等亦都不會以相關的身份到場參與，但我們仍然很相信香港人是無忘六四。
蔡耀昌表示，支聯會認為當前香港面對的政治和法律環境越來越嚴峻，今年六四悼念活動面對前所未有的打壓，並且涉及難以估計的政治和法律風險。他作為支聯會的秘書和發言人，六四當晚他都無奈地不會進入維園，不過他相信香港人包括他都會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繼續悼念六四。蔡耀昌又呼吁香港人 be water， 即是上善若水，灵活应变。
当然我们很希望香港市民大家都认真去衡量有关的情况，我们很相信在现在这么严峻的政治环境、法律挑战的情况之下，希望大家平安，希望香港人 be water。
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将会在星期日，即是五月三十号重新开放，除了新年度的主题展览《八九民运与香港图片展》，并且会在纪念馆里面设立小场区，俾香港市民献上鲜花悼念六四。蔡耀昌认为，在保存实力的情况之下，支联会有朝一日可以重返维园悼念六四。
重要就係其實我覺得每個香港市民其實都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因為亦都好實在就係而家你話一個好似過往嘅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咁大型嘅一個嘅方式，今年我哋只能夠無奈表示係做唔到啊。咁但係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大家應該要更加靈活、有智慧，係用唔同嘅方式，甚至可能係各自就去做一個嘅悼念。我哋好相信在保存实力的情况之下，嚟紧我哋一定可以重返维园。
香港警方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廖家琪会见传媒表示，警方非常欢迎上诉委员会驳回支联会六四游行集会的决定。他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的集结，亦都不要以任何公告或者其他方式宣传这些已经被禁止的集会或者游行。他强调，如果作出以上行为，警方不会容忍，会果断执法。多名記者問及，如果六四當晚有人在街上呼叫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會不會被視為違反香港國安法？廖家琪表示，不會評論個別行為和口號，也都難以就這些行為和口號逐一回答。他重申要視乎當時的實際情況、背後的動機等等。 至於如果有市民在圍院以外的其他地方以限聚令四人以下遍地開花的方式悼念六四，會不會有問題？廖家琪表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強調絕不建議市民挑戰法律底線，又表示有些行為有機會干犯法律，不過他沒有具體說明香港國安法的底線是什麼。
香港國安法裏面其實第二十二條裏面已經是講得很清楚，他有提到任何人若果是組織、策劃或者是實施以非法的手段去破壞或者推翻以中國憲法底下的一些根本的一些制度的話，其實就是屬於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咁正如你所講，我哋都只能夠咧依據法例的條文去執法，但亦都要重申，最終我哋亦都要徵詢法律律政司的意見啦。而最終的決定裁決咧，亦都係由法庭去把關嘅。
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支联会六四游行集会前一日，即五月二十八号，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同埋政副主席李卓仁、何俊仁等十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嘅反送中运动十一未经批准集结案判刑，各被告被判入狱十四至到十八个月，系同类案件中刑期最长嘅纪录。只有蔡耀昌同埋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单仲佳获缓刑两年，其余八名被告即时入狱。工党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法庭明显是判刑过重，这一类未经批准集结案由以往自签担保守行为去到今次的量刑起点高达十八至到二十四个月监禁，他认为完全不符合法律的相称性，质疑是六四前夕阻吓市民。
这个是很令人沮丧，尤其是在六四前有一个这样的判决，即是这么重的刑罚，我自己觉得呢在政治上就产生一个阻吓的作用。那这个即是我已经一路这大半年这样去听着这些审判呢，是越来越对于这些审判是没有信心的。
张超雄表示，警方今年连续第二年以疫情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六四游行集会，他认为是站不住脚，批评是政治打压。
咁老实讲，今天我哋见到好多嘅即系场合，人嘅聚集，包括咗甚至演唱会都会搞得成，好多嘅场合都会聚好多人。如果系即系跟翻我哋戴口罩，有一個基本的衛生的措施的話，其實不會是一個疫情的問題，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政治的打壓。
記者問及今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首個六四紀念日，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再次被禁，對國際社會發出什麼訊息？張超雄表示，反映香港越來越大陸化。
對國際社會來說，這個是很清楚的，就是這個政權是已經將他那套嘢，即係喺國內那套嘢咧，搬咗嚟香港。咁國安法當然係一個即係非常嚴厲嘅法例啦。我諗呢套法例咧，比佢大陸嗰套嘅國安法仲更加嚴厲啊。咁佢係要禁制香港人啊，因為佢覺得即係香港係我哋以往有自由，作出咗好多佢唔中意聽嘅聲音。咁今天呢、這、一個即係六四。是一個香港本來一個唯一的就在中國領土的地方，我們是可以和平地進行一個悼念都不得。那這個是很清楚，它是要即是徹底一個打壓。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中国制裁美国的宗教领袖摩尔，接受访问说中共所为终将失败。 美国政府星期四5月27号谴责中国政府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委员约翰尼摩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的做法只会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侵害。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将北京的制裁视为至高的赞扬，并表示将会继续为受到中共迫害的宗教和其他人士发声。他认为中共的做法终将失败。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星期三宣布针对美国最近对中共侵犯人权官员的制裁，北京决定对摩尔实施制裁，禁止摩尔及其直系亲属入境中国及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美国这个月较早时候对中共官员如辉实施了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表示，曾经担任过中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中央领导小组前成都办公室主任的余辉参与了严重的侵犯人权，任意拘押迫害法轮功学员。此前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因新疆人权问题而制裁几名中共新疆官员之后，中国曾经报复性地制裁时任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和副主席白金斯。布林肯星期四发表声明，对北京的做法予以谴责。他说，北京试图对那些为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自由发声的人进行恐吓和禁声，只会引起国际上对北京严重践踏人权行为的关注和审视。布林肯说，美国将会继续为人权发声，并且推动对中国政府人权侵犯行为的问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四亦都发表声明，谴责北京的最新报复性制裁。委员会新的主任巴尔加亚在声明中说，中国政府最新针对委员会捍卫中国民众宗教自由而实施的制裁，充其量是适得其反的，咁只会令到国际上更加关注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藏传佛教徒、基督徒、法律员工学员和其他难以计数的中国公民所施加的暴行和恐怖手段。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跨党派联邦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监察和分析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委员会委员由总统和国会两党领袖任命。摩尔2018年由前总统特朗普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他已经在今年5月14号卸任。摩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将北京的制裁视为至高的赞扬，因为他是替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其他中共针对的意见人士发声而被中国共产党去制裁。去年12月摩尔提名将因港版国安法被控罪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列入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的宗教良心犯名单，并敦促中共当局释放黎智英以及其他因主张民主而自由被逮捕的人士。2018年12月，他曾经与西蒙威森塔尔中心的拉比亚伯拉罕富柏共同撰写一封公开信，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停止针对维吾尔人、基督徒以及其他信仰者的打压。摩尔目前在他自己办的一间公共关系咨询公司担任行政总裁，同时担任美国基督教领袖大会主席。他说，即使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亦都不会离开推动宗教自由这个事业，反而没有公职，他甚至有更多时间去投入去里面。他说，共产党似乎相信他们可以改变人类，但我所信的不一样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是生而自由，无论共产党如何力图让所有人都变得一样，他们终将在这个尝试中失败。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办法做到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没办法让中国以外的人去闭嘴。我们在美国一直以来乐于为不能发声的人去发声，这个也是我们成为全球最强大和最富裕国家的方式之一。我相信这个是通往富裕和繁荣的道路，这个是自由之路。摩尔曾经去过中国和香港，和当地人交谈，聆听他们的故事。他说， 事實上，我如此直言不諱地批評香港太細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見過鼎盛時期的香港，我走過那些街道和那個輝煌城市裏面實現一生夢想的人坐低下來傾個偈。令我震驚的是，中國政府竟然可以將香港這份大禮和最好的事物變成我們在過去一年半中所看到的這樣。他說他十多年前最後一次去中國的時候，似乎感覺到中國在改革緊，正在進入一個不同的時代，但如今中國似乎全面退回到去文化大革命那陣時最差的趨勢了。他說最令我擔憂的是規模，我從未見過這麼大規模的迫害，以各種形式針對很多不同群體迫害，而且中共仲試圖在這裡輸出全球的宗教迫害，通過勒索和經濟脅迫政策，讓這類惡行行為推出到中國以外的地區。摩爾說他希望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不過他說中共他們不需要退回到去文化大革命來到成就中國的世紀，他們可以用其他所有人在歷史上用過的方式，但如果他們繼續要走那些捷徑，他們不單止會失敗，還會以人類能夠想像到最荒誕的方式去慘敗的。他說全球正在形成跨黨派的他稱之為合作長城的聯合陣線，回頂回中共的做法，向中共問責。中國政府多年來都否認外界對他的人權狀況的批評。2016年，中國外長王毅在面對記者詢問有關人權問題時，就指責提問充滿偏見和傲慢，並質疑記者是否去過中國。北京亦都一再強調中國高度重視和保護人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一間聯邦法院在星期一5月24日裁決，七名在塞班島一間賭場工地打工的中國工人在控告僱主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案件中勝訴，將會獲得到僱主591萬美元的賠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北馬里亞納群島聯邦法院首席法官邦羅納在長達40頁的裁決當中，根據聯邦和當地反運人口法律對強迫勞動的規定，判罰在香港上市的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向七名中國工人支付2,957,797.79美元的傷害賠償，以及同樣數額的懲罰性賠償。邦罗拿法官在判决书当中表示，七名中国工人在塞班岛的博华太平洋赌场工作，忍受着极端的危险的非人道的工作条件，他们遭受的虐待骇人听闻。判决书当中表示，博华太平洋国际是获得在塞班岛是建赌场唯一许可的开发商，雇用了包括 MCC 以及金螳螂在内的多个中国建筑公司的修建赌场。判決書說，博華太平洋國際以遊客簽證而不是合法的臨時工作簽證，將這些中國工人帶到塞班島打工，扣押他們的護照，指示他們在美國政府官員前來工地或者宿舍檢查的時候是匿藏起來，工人受傷之後被威脅不得尋求醫療照顧，對工人在建築工地工作的時候遭受的傷害，從嚴重燒傷到手指或者是腳的受傷都未有予以賠償。代表七名中國工人原告的律師是紐約的何宜倫，以及塞班的布魯斯貝林，以及他的助手黃代斯。何宜倫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很高興看到法院承認博華太平洋國際公司行為的極端惡劣，以及造成他們客戶痛苦的嚴重性。這個是一項重要的決定，因為要消除強迫勞動，就是要使到犯下這類虐待行為的人面臨住嚴重的後果。何宜倫說，這個訴訟歷時是兩年半的時間，一開始是訴工傷案，但是後來他們意識到在對待工人的方式當中，所有這些強迫勞動的指標都是存在。何宜倫說，中國工人從中國到塞班來打工，要支付承包商或者其他代理人高昂的招聘費， 他们被承诺高工资以及良好的工作条件，但实际情况却是相反。他们每日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必须要工作24小时。他们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有时甚至拿不到钱。他们在宿舍睡觉时候会有老鼠爬上身，而当他们受伤的时候，通常不给又是送去医院，亦都不为他们提供任何的医疗护理。何以论吗？雇主是甚至会威胁工人，如果他们抱怨或者不服从，将会被杀或者是受大伤害。因此采用了各种策略来确保工人是一直工作。他们在博华太平洋赌场的建筑工地都受到了身体的伤害，从在工作时候烧伤腿部到烧伤手指，或者是手指被压碎，或者是部分手指被切断等等。七名原告中国工人分别是译音的黄天明、韩东、孙良才、孟永军、徐庆春、黄友立，亦是杜向阳。何议伦表示，判决书当中的赔偿主要分两部分，补偿性的赔偿以及是惩罚性的赔偿。补偿性的赔偿当中亦都是分四项，法官给予原告总共32,350美元的情绪困扰赔偿，65,945.79美元的收入损失赔偿，359,502美元的未来收入损失赔偿，以及是2,200,000美元的痛苦折磨赔偿。惩罚性赔偿的总数和补偿性的赔偿总数一样，是2,957,797.79美元。摩罗拿法官实际授予原告的赔偿数是543,595.58美元。因为原告和同案的另外两名被告博华太平洋国际的承包商 MCC 国际菜单公司以及金螳螂建筑装修公司，较早之前达成庭外和解并且获得到赔偿，而实际赔偿数是总数当中减去了他们已经获得赔偿的后的数额。何议伦表示，这个案另外一个重要性是在于，不单止是承包公司，博华太平洋作为该个项目的开发商，亦都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此不单止是直接雇主要对强迫劳动负责，而且项目开发商亦都要承担责任。他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对整个建筑业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个是开发商亦都需要对建筑工地上发生的事情非常小心。何议伦解释了，在美国的人权法律当中，人口贩运以及强迫劳动这两个术语通常可以互换使用，真正的重点就是这个人是否有停止工作的自由，或者是他们是否会被强迫以某种的方式继续工作。何议伦表示，有些人因为需要偿还大量债务而从而必须要继续工作，或者有些人无法掌控自己的护照，无法离开工作场所返回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去其他地方，或者有些人被威胁，如果他们离开或者停止工作就会受到身体的伤害。所有这些都是雇主可以用来强迫工人，使到他们感到自己必须要继续工作下去的工具，否则他们将会受到伤害。这个就是人口贩运以及强迫劳动的本质。博华太平洋目前还未有对判决作出回应。去年8月，博华太平洋曾经发出公布说，声称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人士为集团前员工，而且该员工已经在2017年离职。据中国媒体报道说，经营博华太平洋的崔丽杰以及他的儿子纪晓波是来自中国东北，早年在澳门经营赌博业。以上是美国资深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荷里活业内两大主要杂志之一的荷里活报道，在5月19号刊发文章，首次反思荷里活制片厂和中国的不对等合作及其关系由兴奋到失落的演化过程。文章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讲荷里活和北京之间的现金流已经停止了审查，还在增加。中国这个中心王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已经成为荷里活的地雷区。观察人士称，荷里活权威刊物论及到这个长期以来的禁忌话题，本身就是规则的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呢篇5月19号刊登于荷里活报道纸版杂志，21号以电子版形式发表在他们官网的6000多字的长文，标题是《从狂热买卖到脱欧，中国荷里活罗曼史是不是正式结束》。以赵婷和他执导的《浪迹天地》以及该片的历史性奥斯卡奖成就是作为切入点，描述迪士尼公司在涉及中国的时候怎样谨小慎微地避免踩到可能出现的地雷阵。因为赵婷导演了迪士尼发行的漫威超级英雄片《永恒一族》，赵导演的母国是中国，而中国又是迪士尼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迪士尼旗下的探照灯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的高管在今年3月4号被荷里活媒体的电子邮件当中是强调，在报道《浪迹天地》的时候要说明赵婷是一个中国的导演，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中国公民。此外，2020年底该公司的公关仲说服一家小媒体删除赵婷2013年那句「中国到处是方言」的评论。不过赵婷那句话还是被中国挖了出来，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对赵婷、对《浪迹天地》、对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狠手封杀。有网友挖苦说，一个中国的导演在美国拍了一部辱美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他是被中国封杀。荷里活报道这篇文章说，是赵婷导演的迪士尼大片预算2亿美元的《永恒一族》是不是能够在中国上映，而且这个前景现在看上来是不乐观。没几久之前，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电影频道预告美国电影上映日期的时候，没有提到《永恒一族》，也都没有提到漫威影业的《上戏与十戒传奇》。文章引用华纳兄弟公司前高管杰夫·罗宾诺夫说，几十年以来，中国都在承诺那些想参与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西方公司是将给予合作，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种合作获得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上述荷里活怎样同北京不平等合作的《投喂中国龙》一书的作者、制片人克里斯·芬顿对美国之音说，他向这篇文章的一名作者塔提亚娜·西格尔提供大量的资讯。事实上，荷里活主要业内的杂志能够开口谈论与中国不对等合作这个长期以来的禁忌话题，这个举动本身就是在改变游戏规则，他诚心期待这个能够导致娱乐界与中国互动的方式发生颠覆性，同时都是建设性的变化。芬顿对荷里活报道说，迪士尼应该有能力说，他们作为一间公司不赞同新疆发生的事情，他们应该能够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不必害怕在上海的主题公园会被熄灯。不过荷里活报道说，在全球娱乐这个无情的实力的行业当中，怎样实现芬顿这个理想根本就不清楚。罗宾诺夫关于西方业界闯荡中国没有保障的评论是肺腑之言，他本人2014年创立第8演播室，因为中国复星集团承诺要投资10亿美元，突如其来的贸易战打响之后，复星没办法兑现承诺，但到现在仍然握有第8演播室的股份。2012年前迪士尼董事会主席杰弗里·卡赞伯格和中国政府国有的中国传媒资本与上海传媒集团联手创立东方梦工厂，这个设在上海的梦幻工厂承诺为全球制作中英文的动画片。中国最大的私营电影公司华谊兄弟参加对2014年成立的新公司 STX 娱乐首批18部影片的投资。2016年派拉蒙电影公司前总裁亚当·古德曼加入中国乐视娱乐公司，并且由此担任一家新成立的国际制片公司的总裁，据称将使用中国资本制作英语的故事片。同年因为拍摄漫威影片在事业上登峰造极的乔和安东尼·罗素兄弟导演，几乎每个月都会现身北京，穿梭于中国娱乐业界的会议之中，期待建立中国制片厂制作中文的电影。荷里活报道的文章说，镜头跳播到今日，上面这些期待从中国分到一杯羹的荷里活的制片公司，基本是每一家到现在还是生存。东方梦工厂已经是一家完全的中资公司，中文名字依旧，英文改为 Pearl Studio， 是上海的徐汇区。STX 娱乐原定在香港上市，不过计划并没有实现，只好垂头丧气地接受一间印度宝莱坞制片厂的并购。乐视娱乐公司因为根本没有拿到中方承诺的资金而倒闭，第8演播室正是寻找新的投资者。 罗素兄弟导演不再前往北京，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一家美国制片公司，不过他们都是从华谊兄弟那里获得了一些的种子资金。荷里活报道这篇文章说，在中国跻身为全球潜在霸主，他们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十多年间，荷里活的制片厂从来都没有拍出过即使是一部无论规模大小批评中国或者是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该文章指出，一直以来即使是最直言不讳的荷里活的名人都只字不提北京残酷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在新疆强制拘留100万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这类的现象。一个例外是知名获奖导演、制片人、剧作家加德·艾柏图，他在去年9月接受 MSNBC 采访的时候说，与其说他们与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使到中国变得更加自由，不如说是中国用他们的钱买到了他们的沉默。报道说，一般来讲，制片厂似乎是计算过，如果跨过红线公开评论这些事情，他们将会输得很惨，基本上是他们将会冒住马上失去在中国全部生意的风险，就是中国既然能够是给予亦都能够剥夺。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就有过惨痛的教训，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写了几个字支持香港，职业篮球联盟的赛事就被中国禁播一整年。文章亦都提到美国不会去年发布的爆炸性的报道，就是荷里活制造北京审查，话其中详细描述了荷里活大制片厂和一线的导演为了避免对抗中国官员而修改剧情、台词和取景。文章说，另一方面，北京使用他们标准的手册，在一个的西方人主宰的成熟的行业当中扮演追赶者的角色，迅速不大不小地打开了本地市场的大门，吸引经验丰富的外国公司同他合作成立合资企业，这个就是西方获得市场准入的条件。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促使知识快速转移到中方，同时限制外国企业可能的支配地位。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清教徒在英国，在北美大陆东北地区，现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定居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清教徒1630年开始陆续抵达，他们在英国成立了马萨诸塞湾公司。英国国王将查尔斯河到梅里马克河之间的土地赐给他们。清教徒亦是新教信徒，但是他们不认同圣公会，希望对圣公会例行改革，因此决定离开英国。他们在新大陆定居下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并且逐渐发展为规模最大的宗教团体。到了1690年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已经有了50,000人。清教徒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唯一纯正的宗教，所有人都应该成为信徒。他们同时主张教会领袖应该担任地方官员，殖民地的所有人都应该出钱支持教会。他们觉得政府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告诉民众应该信仰什么。不过亦有人认同这些成为殖民地领袖的清教徒的意见，罗杰·威廉姆斯牧师就是其中之一了。同所有清教徒一样，罗杰·威廉姆斯亦认为其他欧洲宗教都是错误的，人家安土著居民的信仰亦是错误的，但是他不同意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基督教的名义去惩罚或者杀人是罪孽，认为只有教会成员才有义务出钱支持教会。罗杰·威廉姆斯通过演说和发表文章来宣扬自己的理念。他著书指出，因为信仰不同而惩罚他人是错误的。他还提出，欧洲定居者是盗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英国国王没有权力将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划拨给臣民，让他们在那里定居。 在麻薩諸塞灣殖民地清教徒領袖的威逼之下，羅傑威廉姆斯1636年離開麻薩諸塞南下，他從當地印第安人手中買下一片土地，建立一個叫做普羅維登斯的新城市。英国议会授权他以普罗维登斯为首府，创办一个新殖民地罗德岛。这个殖民地接纳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贵格会教徒、犹太人，甚至是无神论者。罗杰威廉姆斯仲相信政教分离，这种新观念日后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治国理念之一。很多人为了土地离开麻萨诸塞，建立了其他殖民地，康涅狄格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在清教徒牧师托马斯·胡克的带领之下，在1636年离开波士顿向西走，在靠近康涅狄格河的地方定居下来。另外一些人在麻萨诸塞以北建立了家园，英国国王将北面的一大片土地赐给两个好朋友，梅森建立了后来的新罕普十二殖民地，戈吉斯建立了后来的缅因，但是缅因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殖民地，仍旧是麻萨诸塞的一部分，直到美国建国为止。荷兰殖民者定居在今日的美国纽约州一带，他们将那里称为新荷兰。当时荷兰实力雄厚，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殖民地，大部分殖民地都归荷兰西印度公司所有。荷兰人在北美大陆上占据的土地要归功于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荷兰领地位于北部清教徒和南部圣公会烟草种植者之间，荷兰人并不想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他们只是想赚钱。荷兰西印度公司沿水路建立了很多交易站，并在1626年从当地的印第安人手里面买下了两个岛聚，也就是今天的曼克顿岛和长岛。据说这两个岛是用价值大约24美元的物件来到换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希望找人在岛上定居，但是荷兰人都不愿意离开欧洲，荷兰殖民地因此向其他国家和其他殖民地的人开放。他们在曼克岛上建立了一个小镇，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很快这里就挤满了从很远地方坐船来的人。据说当时在新阿姆斯特丹能够听到18种不同的语言。1655年，新荷兰殖民地的总督占领了附近的德拉瓦湾的一个瑞典殖民地。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又被英国人占领，改称纽约，从此结束了荷兰对目前纽约、新泽西和德拉瓦一带的殖民控制。我们刚刚讲过，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夺走了今日的纽约、新泽西和德拉瓦。不过英国人允许原来的殖民者留下，被他们享受宗教自由，所以大部分荷兰人都没有离开。这片殖民地当时是归约克伯爵所有，他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兄弟。查尔斯二世还将纽约附近的土地赐给了两个好朋友，卡特雷特爵士和伯克利勋爵，他们称他做新泽西。 新泽西是英国的一个岛屿，是卡特雷特爵士出生的地方。卡特雷特爵士和伯克利勋爵制定了一份治理新泽西的政府规划，建立一个定居者代表会议，保证宗教自由，而且不论宗教信仰，男性一律享有投票权。过了没多久，新泽西殖民地就住满了欧洲各地的移民。查尔斯国王后来接管了这一片地区，派皇家总督统治，但是当地的殖民者可以通过代表会议自行立法。英国国王对他的所有殖民地都做出了类似的安排，要求殖民者纳税，但是允许他们自治。贵格会教徒在英国十分受排斥，他们自称教友派，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束灯光指引他们走近上帝。他们认为没必要由宗教领袖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正确，所以贵格派没有牧师。贵格派教徒相信人生出来是平等，拒绝承认英国国王高人一等，拒绝纳税支持圣公会。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之下杀人都是不对的，所以即使被迫入伍亦都不会使用武力。他们还拒绝向国王、政府、国旗或者是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人或者物宣誓效忠。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英国人不喜欢贵格派，很多贵格派教徒希望离开英国，但是很多美洲殖民地都不欢迎他们。一个叫做威廉潘的贵格派教徒改变了这一切。威廉潘的父亲是查尔斯国王的好朋友，是圣公会信徒，但是威廉潘长大之后皈依了贵格派。查尔斯国王曾经向威廉潘的父亲借钱，父亲死了之后，威廉潘要求国王用美洲大陆的土地还债，查尔斯国王于是将宾夕凡尼亚赐给了威廉潘。贵格派教徒因此有了自己的殖民地，这片殖民地夹在北面的清教徒和南面的圣公会信徒之间。威廉潘说，宾夕凡尼亚的每个人都要按照贵格派教徒的信仰生活，这个就意味着平等对待所有人，尊重所有宗教信仰。在其他殖民地里面，人虽然是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只有多数教会的成员才能够投票或者是当选公职，而在宾夕凡尼亚，所有宗教一律平等，所有教派的人都能够出任政府官员。
好了，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有两张歌剧的门票，他就是请李华一起去听歌剧。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Primo 以及 Glued。
Hey 李华， I've got two Primo tickets to the opera. Would you like to come with me?
歌剧好啊，不过 Larry 什么是 Primo ticket? Primo 听起来不是好像英文，是不是外来语来的？
You are right, Li Hua. Primo, P-R-I-M-O, is an Italian word that means number one, or first class.
Oh, primo 是意大利语，意思是最好的。
When I said I had primo tickets to the opera, I meant I had very, very good seats.
既然你有最好的飞，那我们一定有 primo seats, 最好的座位啦。
Yes, we do have primo seats. The tickets are for two seats right in the front of the center stage.
哇，前排最正宗真系太好啦！我哋一定可以睇得特别清楚。哎，系咯，我哋睇嘅系边一套歌剧啊
？It's Verdi's Aida. Since it's an opera in Italian, I guess it's appropriate to say it will be a primo experience.
我听过威尔第嘅《阿依达》系一部好出名嘅意大利歌剧，但系我从来未睇过噶。
Yes, Aida is a very famous opera, and I know you will enjoy it. I've also heard the tenor has a primo voice.
Hey, Larry, 呢两张 primo tickets 会唔会好贵噶
？Actually, no. I got a primo deal on the tickets. My friend bought season tickets to the orchestra, but couldn't make this performance. He sold them to me for half price.
哦，原来系你朋友买嘅贵票，但系啱啱就去唔到，所以半价卖俾你。That's a primo deal.
And I was thinking before the opera, we could have dinner. I know a primo little Italian restaurant near the opera house.
意大利菜真系太好啦！我最中意食意大利菜。
I think you will find the food at this place is primo, some of the best in New York City.
而家只有一个问题 ，Larry, I don't have any primo clothes to wear. 周末我要嗱嗱声去买衫啊！
Wasn't the opera amazing? I was glued to my seat the whole time.
乜话？等我睇下，你条裤上边有冇胶水？你点会一直黐喺张凳嗰度呢
？I don't actually have glue on my pants, Li Hua. When I said I was glued, G-L-U-E-D, to my seat, I meant I was so fascinated by the opera I didn't want to get up.
哦，我明啦，你系话歌剧太精彩，你要全神贯注。的确冇错，特别系嗰个男高音唱得简直一流啊 ！I was glued to my seat too.
It reminds me of this lecture about China I went to not long ago. The professor who spoke was very entertaining and charismatic.
你系话嗰个教授讲得太吸引，大家都坐喺椅上边喐都唔喐，听得聚精会神。
Actually, not only was I glued to my seat, I was glued to his every word.
每一个字。哇，能够令你咁一个学生将佢讲嘅全部都听晒，呢个教授一定好叻啦。
He was really good, and he had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say about life in China today.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at keeps you glued to your seat?
我最近睇紧一部韩剧叫做《朱蒙》，哇，剧情真系太吸引啦！我一集连住一集咁睇，根本放唔低。I'm glued to the TV set for hours.
If you are glued to your television for hours, you've really become an American, Li Hua.
你点解咁讲呢
？I think statistics show Americans, on average, are glued to their television sets for 19 hours a week.
我简直唔敢相信美国人每个星期要睇19个钟头嘅电视啊！我可能连9个钟头都睇唔到啊！同睇电视比起嚟，我更加中意睇书。
Are you reading anything good right now?
我最近睇紧一本畅销嘅侦探小说。I have been glued to every pag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rimo， 意思咧就系指最好嘅，而另一个咧就系 glued， 系指被深深吸引、全神贯注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